弟兄姐妹平安。
哇，好响啊，我的声音不错哈。我先做一个报告。做招待的说捡到一个手机。如果你认得这个是你的在你的 ,OK。姐妹很好啊，就把这个手机呢关在静音，所以刚才她说她很着急要找，我也知道她很着急，因为呢大概她请坐在旁边的姐妹替她打她的号码，看看会不会打响，所以跟着找到手机在什么地方，结果在我的手中就看到她震动所以我就知道姐妹呢是很用心的在找这个的手机。最近我在 email 里面就收到一个信。这封信呢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有一个标题。而且这个标题呢大概是转发又转发又转发那这个标题讲什么呢？就提到说在英国的伦敦跟在美国就要盖一个巴利的庙，好让呢这个喜欢巴利的可以在那边呢大概那边在那里就敬拜巴利。那如果大家不熟巴利是谁的话呢，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个神。那我收到之后当然我就去查一下到底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起码根据我查到的话呢这个新闻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绝大部分呢应该不正确的。最主要呢是三年前这个 ISIS,在叙利亚在伊拉克那边打仗的时候也起了很多的破坏，有一些在叙利亚一些的文物包括这个巴利庙或者说巴利庙一些的建设特别是讲到一个拱形的东西大概被破坏，然后呢他们就要维修，然后呢也有计划在伦敦跟在美国就做一个replica, 就是同样的一个拱形的东西。那这一部分是有歧视。但是呢说要盖一个庙没有歧视。而且那个在美国本来要盖这个拱形的巴利这个中文怎么说这个 ARC, 美国在三年前就已经说暂时不做了不做了最主要呢是一些把它看作一些文物自用。不过我读到这个新闻或者说假文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提到真神有提到假神，现在我们常常会碰到真的新闻或者假的新闻，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的很难区别。如果你有机会被邀请在我们的当中的一个弟兄工作的地方，他就是专门搞这个 virtual reality,换一句话呢就是你戴了一个眼镜之后你看到的就不再是旧金山你看到的可能是在中国可能是在一个想象的地方，然后呢你再走你就看到的景物呢就跟着变，好像你进到那个地方一样这些呢在科学在生活上面慢慢有一些的应用但是呢如果你戴了那个眼镜你真的分不出来 到底你是在哪一个世界？甚至有一些人说，如果把这些眼镜可以做到，不是你戴在眼睛上面，是把它放进去你的眼球，所以你总是戴着这个 virtual reality 的眼镜，因为在你的眼球上面，那你过日子，你也不知道你是在旧金山，还是古代的《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物理学家讲一些虚幻的事，也许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因为有一些非常科技非常高的一个文化已经把这个 virtual reality 的眼镜从我们生下来已经放在我们的眼球里面，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蔡牧师在这里不存在，我看到你们，你们也不存在啊，是物理学家所写的这一种的虚幻的世界，真真假假。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就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个也是真真假假的问题，不单指这个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相信一个真的神，那我们在生活上面是把它当作一个真的神活出来呢，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假的神活出来？我记得前一阵子也提到，有一些人很会推销，就把一些不好的产品，但是呢，他们很会讲话，一直推销，一直推销，讲得天花乱坠，结果你买回家，不到一个礼拜就坏了，有没有碰过这些事情？当然有，所以呢，把假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呢，讲得很好，推销出去，但是呢，他们就说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我们说是一个真的神，可是我们从来不敢推销我们的神，好像我们把我们所信的神好像是一个假神一样，不敢告诉别人，偷偷的自己来信主。到底哪一个好？把假的推销像真的一样，还是把真的推销到或者不推销好像假的一样？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我给他起的题目叫做吃饼吃饱了。这个就连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算得什么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耶稣在旷野的地方讲到，然后看到已经是黄昏，就应该把这些人都送回家，耶稣呢就考一下他的门徒怎么办。腓力呢就说大概不可能的，就是有200银子买到面包也不够这些人吃。可是安德烈就找到一个小孩子，就带到耶稣的面前，五个饼两条鱼。可是安德烈的说法是，可能吗？可以喂饱那么多人吗？可是当这个小孩子愿意把他手上小小所有的奉献出来，主耶稣就用这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男人。这个神迹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四个福音都有记载。然后在这个记载这个神迹之后，我们就看到两件事情就发生，两批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五饼二鱼一点点的背景，是在约翰福音没有提的。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特别到了第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路加福音加了一个描述，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一个城叫做伯塞大那个地方，或者说呢，离开伯塞大的一个旷野的地方，在那边所发生的。那我们有这个作为一个背景，我们今天就看这段经文，我就把它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我给它的题目叫做不要怕。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在准备新的一年，不要怕，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批人，他们吃了饼之后，吃了鱼之后，他们要继续的找耶稣。找耶稣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他们问一个问题，耶稣，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想什么，所以那批人呢，反而是挨骂。虽然是要找耶稣，他们被骂，然后呢就带进去第六章，在下面就讲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这个呢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七节，准备来。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到了晚上就讲到可能这个把人都差走了耶稣呢在马可福音记载，他就在山上去祷告，然后呢就请门徒先走。他们要到加百农去。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地方，伯塞大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然后呢加百农就是差不多正北的地方。这两个城其实不远，据我们了解呢，大概是三四里距离左右，英里距离左右。然后呢门徒就从伯塞大那个地方就坐船，就要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去。然后这段经文呢还提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在这边呢就给大家先看一下，就是在就是在西南的一个叫提比利亚Tiberius。那然后呢这个地方离开伯塞大，离开加百农呢也都不远大家就有一个在地理上面的一个印象这三个的地方。就讲到门徒就要坐船到加百农那边去。然后呢经文继续的说，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耶稣说你们先去，我跟着会来。可是耶稣什么时候来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忽然之间狂风大作，海浪翻腾。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伯塞大跟加百农距离不远，而且呢是可以靠近圆湖或者说圆海这样开过去开船过去应该这个风险不大。可是呢那一天忽然之间在一个最安全的路线就起了狂风，海浪翻腾，到一个地步呢门徒都害怕起来。 圣经继续的说，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这个十里呢是中国的里，所以大概是五公里，也就差不多是三到四英里。在那个时候呢，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而且渐渐靠近了船。不晓得门徒他们一方面是期待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因为前面说耶稣还没有跟他们碰面，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圣经记载说他们反而就很害怕不晓得是何方神圣这样走过来。然后呢，他们在害怕当中，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耶稣讲了之后呢，门徒的心就安定了。今天在我受洗会员班，我们也特别提到上帝的名字，上帝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翻译中文我觉得翻译非常好，就讲到上帝不是被造之物，因为他是自由，而且他是永恒的自由拥有。英文的话呢，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从起初我就是，没有过去没有将来。这个 I am 就成为上帝的名称。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是我，英文有一些翻译呢就说 I am， 就表示我就是那个的神，你们不要害怕。门徒听见之后，大概也认出耶稣的声音，门徒就欣然的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就到了那个目的地。在马太福音呢也有记载彼得一听见是耶稣，看见耶稣走在水面上，彼得就说我也来试一下。所以呢，他就下船向着耶稣那边跑，结果呢走了几步，忽然之间害怕起来，整个人呢就要沉下去。最后呢他说耶稣救我。有人说这个就是圣经记载最短的一个祷告耶稣就救了彼得。但是呢，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彼得也走在水面上这件事情，就只是提到船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个是第一批人在喂饱五千人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批人，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节，准备来。第二天，留在海的对岸的众人发觉那里原来只有一条小船，而且耶稣没有同他们门徒上船，是门徒自己去的这一批人到了第二天门徒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就坐船走，但是呢，这些人大概是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希望来跟随耶稣，他们呢就来找耶稣，结果呢没看到耶稣，他们就已经知道原来在那边呢，大概是之前的一个晚上就有一个小船，他们也大概注意到门徒上船了，但是呢他们注意耶稣是没有跟门徒一起去，那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在找耶稣。然后呢，他们就继续的讲，另外有几条是从提比利亚来的小船，就靠近煮蟹后给他们吃饼的地方附近换句话呢他们还是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城？伯赛大，谢谢还是在伯赛大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都注意到这些所发生的，全去 传来传往啊，都注意到。这个时候，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啊，那个地方，就上了船，就去加百农啊，去找啊耶稣。他们俩非常本事，他们怎么知道啊门徒啊跟耶稣约好是要到啊加百农那个地方？总而言之，他们就找到啊另外一条船，就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啊去找耶稣，就离开啊伯赛大那个地方。最后，我们一起来读25节，准备来。他们在海的对岸找到他后，对他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大概那些门徒啊，那些人群众啊，就找到耶稣之后，就从船下来，就问耶稣：“拉比，你是什么时候啊来到这里？”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饱了。”那如果你平常就是看这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耶稣刚才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就是让他们吃饱？那个神迹就是让他们吃饱，吃饱他们可以吃饱，就是那个神迹。为什么耶稣说，因为不是因为看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吃饱，乃是讲到耶稣看到他们内心，他们的动机，不是因为看到耶稣所行的，知道他是真神，而只是希望从耶稣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那批人认识耶稣是真神，就会全心全意的敬拜他，跟随他。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一些利益，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吃饼吃得饱，那耶稣就会有让他们失望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也点出来，圣经这一段经文很简单，我们就看一下一些的应用。吃饼吃饱了，众人找耶稣也找到了，但是最后他们是被耶稣所质疑，被耶稣骂。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有没有去找耶稣？找到没有？如果找到的话，我们是因为见了神迹，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还是因为我们吃饼吃饱了，得到一些好处，我们继续来，继续找耶稣，就是希望我们的需要完全的被满足。相对来说，门徒也吃饼吃饱了。门徒在夜间坐船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就碰到很多很多的风险。信耶稣的人不是说一帆风顺，圣经说我们祈求就会得到，但是圣经没有说什么时候得到。圣经应许的是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圣经应许的神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期待就是马上就可以得到的话，我们会失望。在荒漠甘泉1月23号，就有一篇的短文，就说从诗篇第十篇第一节那里，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当世人在最困扰的时候，好像耶和华不存在。他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那么远的地方？那篇文章这样说，神确然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神常常会一面许可患难追逼我们，一面又自己站在远处隐藏来，好像不关心我们的样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类的所描述的感觉。我们有需要，但是上帝好像藏起来，甚至我们碰到的困难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样。这篇文章继续的说，这样好叫我们自己的帮助告一结束啊，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好。 So we may be brought to the end of ourselves， 就是上帝故意的远离，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凭着自己做不到，有所不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一些都是出在神的旨意，他永恒的旨意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上帝。在我们什么都做不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患难中能够得到无限的教训和益处，让我们深信那许可患难临到我们的神，他还是和我们一同在患难当中。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患难，总而言之是我们心中所愿意的一些事情，我们拼命的求，好像没有上帝没有答应我们。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lobby 大厅的地方，我们聊起来我不晓得是怎么样说，总而言之那个姐妹就提到，哎呀，我年纪也慢慢的大了，还是单身。那在对话当中就有一点半嘲笑的这种的情况，但是呢那个姐妹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跟我说，哎，牧师你我们既然谈到这个题目你要答应为我祷告，我希望找到一个伴侣这个姐妹也很坦然的这样提。那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都为这个姐妹找一个配偶都祷告，但是到现在神好像是站着远远的，不知道他的心意是如何。我作为一个第三者，我祷告比较轻松，这个姐妹当然她是她的终身大事，她更迫切的在祷告，可能更多的人都为她祷告，可是神好像是站着远远的。大家都听我分享到今年我家发生的事情。大女儿结婚10年当然我们都不会跟她谈到这个课题，因为一讲大女儿就会说爸爸妈妈管什么闲事，但是呢心中也是多为她会不会有小孩子来祷告，甚至在2-3年前他们已经着手在申请领养小孩子，这个过程花了很长的时间。没想到半年前左右他就给我们一个消息，就说他怀孕了。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外孙 外孙女的照片，上个礼拜也给大家看，啊，这个他们就啊一个多礼拜之后，一个多礼拜前就生下一个非常可爱啊像外公的一个女儿。所以祷告总是上帝还是垂听。我们过去这几年有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小女儿，我们也提过，小女儿去了非洲，一去就五年。那我们怎么说她都说好说不好，就是没有回来。一直到半年前，因为大女儿怀孕，她就主动的就准备回来啊这个地方。所以在一年当中，两个祷告，两个心愿就成就了。可是也等了十年，也等了五年。神做事情，神的引导，有些时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可能你们也听过我做这个见证，我怎么样来到金门教会。就是六年半前，我小女儿在加州这个硕士毕业，我跟太太两个人就到这里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心中就想把小女儿就带回波士顿。大女儿已经来了加州18年，劝也劝不动，所以我们已经放弃小女儿还抱一些希望。没想到那个时候小女儿就说，爸爸妈妈，我也不回波士顿。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Robert 很喜欢波士顿，加州比较好。那小女儿说她要留在加州，那我们也没办法，她就住在姐姐家就找工作。那个是六月2013年六月的事情。我们回到波士顿心里面很难过，然后七月就接到金门教会一个姐妹的电话。那我们就说好吧，就把我的履历就送到金门教会最后就来到这个我以前都提过，有一个细节你们没有，我没有分享过。我们会跟金门教会这样的联络，七月的时候，2013年七月的时候这样联络，就是因为两个女儿都决定留在加州。小女儿留在加州这个湾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到了八月，她就回到波士顿。神非常的幽默，她在波士顿就找到一个工作。他在波士顿找到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已经跟金门教会开始联络，退不下来。到了最后十月的时候，金门教会就说希望我们就过来这边牧会，那我们也一口答应。小女儿很想在北加州，找不到工作，到了波士顿神就给她一个工作。现在是我们要从波士顿搬到加州，他一个人留在波士顿。神很幽默，但是呢，神就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工作呢可以远程的工作。所以呢，2014年我们搬过来，他也跟我们一起搬过来。搬到这里的时候，他是远程在波士顿的公司工作。然后公司就跟他说，你会不会考虑去非洲的肯尼亚。他在写一些学校的教材，公司就说你要不要去那边了解那边的学校到底怎么样用那些教材。所以我们是五月底搬到这里来，他大概七月就接到公司这样的一个通知。最后想来想去，他就鼓起勇气就去了非洲。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搬到非洲，一搬到那边就五年。 他这一次再回来，也是神很奇妙的安排。他去的时候是跟一个在非洲办学校的公司签了2年合同，2年之后他就在非洲找到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在那一边提供太阳能给那些贫穷的人。没想到那个公司的总部就在旧金山，就在旧金山，所以他决定搬回来。他就跟公司说我计划搬回来，公司也没有说什么。到了他真正搬回来的第一天，到了公司就跟他老板讲，公司就说他们很希望他留在这个公司继续的工作，而且因为旧金山的生活费比较高，在非洲生活水平比较低，公司呢也是给他一个 a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调整生活的，就把他的薪水也多提高。这个是给我小女儿觉得公司还是非常的重视她，所以呢，经过6年之后，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她很希望在湾区找到一个工作，毕业之后就是找不到，但是跑到波士顿跑到非洲，最后回来，现在就在旧金山工作。所以我们一家人是圣诞节一起团聚。而且这个团聚呢，不像以前都要再分开，现在不需要再分开。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引导，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有些时候要等5年，有些时候要等10年。但是让我们深深的相信，那许可患难临到我们的神，是和我们一同的，在患难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患难里面，不要害怕，耶稣说是我与你同在。让我们像这个门徒一样，欣然的把耶稣接到船上，而且呢船立刻就到了所要去的地方。也许要等到4年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他。可是我们敢相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试炼的时候，会觉得神很远，好像神离开我们一样。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是当我们在患难等候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我们不能够看见它。在黑暗中，我们的眼睛似乎是瞎了，不能看见我们的大祭司的影踪。但是我们生活不凭眼见，唯独根据神是信实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他，让我们和他说话。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监狱里面，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来呢，人家就发现他写了一个短诗，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就说，虽然我看不见太阳，但是我知道太阳还是在那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们相信太阳还是在那里。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知道神还在那里。我们一开始和他说话，深信他的同在，虽然他的同在我们看不见，我们就会得到他答应的声音。这就证明他在黑暗中始终的在眷顾着我们。耶稣在船上的时候是眷顾门徒，耶稣在远处的时候，他还是在眷顾门徒。我们无论在黑暗的通道中，无论是在光明的天路中，我们的父是一样的为尽 我们的。不要怕，是我，或者说我是，不要怕，我是上帝，不要怕。再过几天我们就是2020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过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会考虑的不单只想新年的时候去什么地方，我们在东岸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车就去了纽约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就看这个 countdown， 然后在波士顿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来到旧金山我有一点 miss 在东海岸这一种的情况，因为旧金山到了新年的时候人家已经过了3个小时，所以呢不像东海岸那种的庆祝。然后呢他们叫这个叫做 first night， 第一夜就在那一边。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我们不会在那边过一夜，但是第二天早晨我跟我太太呢就很喜欢到波士顿市区，就看那边有很多的冰雕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有下雪的话呢就更加那个雪花白白的，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准备要过2020年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的准备，特别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准备会怎么样。2019年在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刚才已经说两个梦想，两个祷告上帝已经垂听，而且也就是2019年我从一个年轻中年人现在是一个老年人，按照联合国所说的65岁以上就是老年人。赵牧师在他刚刚过65岁的时候，就是去年的年初，一过了65岁他就跟我说他准备退休，就在希望去年的年底退休。我就劝他邀请他多留一年，现在也到了2019年的年底，赵牧师过几天就正式的退休。有一次我们教牧同工开会，4个牧师连这个赖牧师年轻的赖牧师，我们就算一下赵牧师在金门教会33年，我们其他3个牧师加起来不到20年。所以赵牧师把在金门教会 牧会的60%的经验带走了，我会很舍不得他。但是在他公布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我也提到我也快65岁，现在已经过65岁，如果神许可可能再一个5年吧。所以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就是为金门教会长远的路，我会继续不断的祷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金门教会是你们的教会。我们是属于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教会里面有一个定规，牧师退休不要留在同一个教会，让新的牧师可以好好的建立来牧养。赵牧师退休之后他已经做了计划，他也分享过他就准备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美国教会在那边聚会。我们搬到旧金山来，大女儿已经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就去了一个美国教会，所以我们搬来他们也没有说要来到金门教会。当时候我有一点失望，现在看 可能也是神有美意，还是一件好事。所以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大概就会去我大女儿的教会。金门教会这个时候是神派我牧养的教会，但是金门教会是你们的教会。不能够想金门教会是某某牧师传道人的教会。过去一年多，我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金门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使命教会，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一个使命教会？如果我们看到神机吃饱了，我们就是希望继续的有的吃，这个不是使命的教会，这个是不了解不认识我们的真神。如果我们在这里真正认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问，到底上帝给我们有什么的使命？门徒在当时候受到的使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先坐船到那里去。门徒在最困难的时候以为耶稣离开了他们，耶稣没有离开。成为使命的教会三方面，上、前跟外。上就是敬拜，我鼓励大家，我也挑战大家，新的一年2020年，我们做一个属灵的计划，大家准时的来到敬拜的地方，一开始就跟领敬拜的人，我们一起来敬拜歌颂我们的上帝。我不问大家要大家回答，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心中你自己的回答，要不要把最好的送给上帝？上就是敬拜，第二往前就是要健全。在这边写了几句话，敬拜就是赞美荣耀阿爸父，健全的话就是我们心思生活要像基督，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先要了解基督是怎么样的想，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像他。然后呢，我们合一成长。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一个人，上帝更看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要合一成长，需要靠着圣灵。但是上前还不够，因为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向外关怀、爱慕、思邻舍，关心我们的邻居，关心我们在 Richmond 这个地区的人，而且要领人归主，传万邦，不单只住在旧金山这个地方，还包括远方的地方。我在11月的时候会员大会，我提到我三个梦，在2020年我会继续的跟大家温习我自己的梦。我提到的一些梦想是希望明年年底就可以达到，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达到，然后明年可能我希望有一个3年5年的梦，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做这些的梦。更重要的，让我们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2019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就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喂饱5000人之后，那些人的反应，没想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可怜，总是想到自己的需要。可是我们看到门徒就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指令，他们就去做，没想到按照上帝所要求的去做，他们反而是碰到风浪。可是我们也看到 耶稣没有离开他们。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在风浪当中的，让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走到我们的船中。就是我没有看到，也让我们确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也求主继续的引导经文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成为和神心意的教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